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冯志正。
大家好，翻到嚟坚尼地正经，我系冯志正。今日我哋会讲下就系香港一啲啊对外关系嘅风云变色。虽然我哋知道啦，今日香港打风八号风球，大家都唔使翻工，亦都觉得阴晴不定。但系其实无论香港嘅风再大咧，都唔会大得过呢一个周末喺英国同埋美国针对住香港嘅涉外关系带嚟嘅一啲啊种种嘅风暴嘅政策。咁啊，尤其是啦喺香港啦，我哋见到咧。就是進行了這個國安法的通緝令之後呢，這幾天頻頻外國政府就開始出招，一開始呢只不過是來自一些外交官政府上面提出的反對，但是這個 weekend 這個星期六日呢就正式成為了外交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的外交部呢就發出了外交召會，正式去跟這個的中國大使呢就提出反對，包括就是反對這個的通緝令，還有提出懸紅去針對八個的海外港人，其中三人呢是住在這個英國的。亦都在英國政府底下重申多一次，這個的國安法的實施呢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這個是英國政府的說法。但是在大西洋的對岸呢，這三四日呢都是有大量的新的政策和新的法案呢正式是去通過或者是經過了某些關卡。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在二月的時候，曾幾何時在香港的一些lobbyist， 即是我們一些所謂的遊說團體，包括 HKDC 呢，向英國國會呢就是遊說這個香港的對外經貿辦事處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呢，就是要得到被註冊，希望呢就是重新審視這些香港對外貿易處的關係和的地位。但是在三日之前呢，我們可以看到在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呢就已經通過了，希望呢就是在這個眾議院呢之後就作出審決。其實呢也都在這個參議院的時候呢現在都會將會審理的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在這個的新的法案底下，如果一旦通過呢，我們會看到什麼呢？就是他們重新要再一次在這個為香港的對外貿易處，尤其是那三間在美國的呢，是要重新登記，要由這個美國總統所批准。如果他一旦批准了的話呢，其實他就可能會有三個立場，一個就是給這些的香港對外貿易處有特權，有一些 exemptions， 又或者有些豁免權，一是就將這些特權完全取消，將它變成一個普通的辦公室，第三個呢就是可能會有些特權上面的修改。除此之外呢，美國政府要跟這個香港的對外貿易處一旦要進行一個交易上面簽訂任何合同租務等等的協議呢，都要經過一定的框架，哪怕呢這些這樣的合作服務只是關於推廣香港的旅遊業、一些文化、經濟和商務等等的行為。所以正式這個法案呢如果被通過的話呢，可以說是將香港現在其中這個部門，這個不是一個香港對外貿易處，並不是一個 NGO， 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民間團體來的，其實它是在一個香港的正式的政府部門是進行一個對外貿易推廣的活動。在美國呢，我記得還有三個辦公室，其中一個呢還在 HKDC， 還在 DC， 即是還在華盛頓。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這一旦法案一旦是通過的話呢，有機會香港政府呢就去失去了這三個對外辦事處的重要功能了。除了這條法案之外呢，我們都可以看到的，在上個禮拜初呢，美國的國防部呢正式是去申請2024年的一些授權的協議，希望國會呢就去授權給美國的國防部呢進行一些軍事的活動、調查、採購等等的作出原則性的指引。當中呢竟然都是包括到香港的。在這個指引底下呢，其中的第八章採購協議的時候，下面的第866條關於一些海上的即是數據，尤其是在 對於呢一個中國底下要進行海上數據保密嘅情況底下咧，美國國防部咧係希望啊，就唔能夠禁止自己啊，又或者美國國會禁止國防部咧，就係同一啲任何單位，只要佢哋係用緊呢個中國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嘅單位咧，都唔能夠再同一個美國嘅國防部進行任何嘅合作協議，包括係交流啊等等。咁啊，當中咧其實佢唔單止係明刀明槍用呢個平台嘅，一啲嘅所謂嘅敵對嘅地區，又或者一啲敵對嘅國家啊，都係可能用到呢個交流平台嘅咧，都唔能夠同國防部或者國防部下邊嘅基金咧就進行咗交易。咁啊，呢個所謂嘅外國敵對勢力啊，包括啲咩人呢？就包括咗係中國啦，咁但係咧，今次中國係寫到明係包括埋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啊，仲有呢一個古巴啦、伊朗啦、北韓啦、蘇聯啦等等。咁啊，從呢個角度睇咧，你可以見到香港啊喺呢一個信息戰嘅範疇底下咧，已經正式納入咗中國嘅啊範疇之內。以前一國兩制喺呢個美國及香港關係法嘅實施底下咧。香港同美國嘅關係，即使無論中美關係點樣冰冷，又或者有任何問題都好，香港繼續學生會去美國讀書，貿易繼續會同美國去往來。但是今時今日你會見到呢一啲我哋香港咧，有機會就真係同呢個中國睇成咗呢一個一國化，咁啊真係咧就恭喜曬大家啦。咁啊，但係咁講嘅，即係美國政府咧對香港咧依然咧係有佢一定嘅信心同埋希望，可能希望呢啲嘅香港政府咧都會覺得有少少嘅差異，因為咧喺呢個美國嘅國防部今次嘅呢一個嘅國防嘅授權法案底下咧，關於中國嘅咧係有非常多條，咁啊包括咧就係832條。就係喺呢一個嘅購買電腦同埋呢個打印機嘅時候咧，希望咧就係要剔除咗中國呢個部分，又或者咧唔將一啲電腦或者打印機咧去俾中國。咁呢個832條咧係冇包括到香港嘅。咁啊，另外咧，我哋見到喺1311至1316咁多條情況底下咧，咁關係到中國嘅等等研究同埋一啲嘅制裁咧，咁都係冇包括到香港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非常之嚴重嘅，就係1313條。咁喺1313條底下咧，就係喺美國嘅一啲健康嘅基金底下咧，係唔能夠投資中國嘅一啲研究。咁啊，但係呢一個咁樣嘅1313條咧，係並冇包到呢一個嘅香港嘅。咁所以可以話咧，雖然國防部咧今次正式將香港納入咗其中一個細項入邊啊，進行咗一個叫做針對住佢稱呼佢為敵對嘅勢力。咁但係咧喺其他嘅條文底下咧，香港都暫時叫做即係被放生一下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見到啦，大概喺上個禮拜度咧，咁啊美國咧就正式繼續咧去即係將呢一個國家緊急法案咧就延伸。咁啊，另外去到香港嘅一啲嘅所謂嘅 Normalization Act 咧，就會繼續實施。咁呢一個咧，拜登政府咧就係即係第一次係真係咧，就將呢一個香港正常化嘅法案咧，就係再一次喺香港度發生嘅。咁而正常化法案咧，並唔係拜登個年代嘅一個法案嚟噶。其實佢早建於咧2020年。咁就係嚟自呢一個 Donald Trump 政府行政命令13936條。咁喺當其時咧，就係隨住香港國安法嘅實施咧，就係呢一個Donald Trump 咧，就係推行咗一個這個嘅行政命令，關於香港嘅正常化法案，當中希望咧就係將香港同埋中國咧就係變成一個同一個視為同一個地區，過往給予香港嘅一啲優惠措施咧就被取消。嗱，當中取消咗好幾項噶啦，包括咧我哋可以見到喺美國 NASA 同埋咧喺呢一個嘅一啲中文大學嘅經濟合嘅 科學的一些研究的情況底下都已經被取消了。另外 Fulbright Exchange 這個很重要的教育交流計劃亦都在這個法案底下，這個行政命令的出台底下就被取消了。但有部分是並未實施的，這個正常化法案底下當中有兩點是非常之敏感的。第一點就是去除了这个香港特区护照和中国护照的差别待遇，即是说现在我们香港特区护照在美国可以留几耐呢，就和中国特区护照去看齐。另外对于一些香港的出入境的一些证书的话，亦都和中国的出入境证书看齐，甚至乎是可以由这个 Make in Hong Kong标签翻做 Make in China。 咁你可以见到呢两个正常化法案底下嘅细项呢暂时实施得呢都相对比较缓慢。咁但係大家諗住Donald Trump 喺2020年嘅时候非常之粗暴地去讲咗呢个香港正常化法案，諗住就冇事㗎啦。但係拜登政府呢其实今次突然间将呢个正常化法案繼續實施而且延長一年的話，很有機會或者有大家都有些擔心，就是會不會影響了自己 passport 裡面的地位，又或者出入境證書的地位。 passport 的地位不單止講緊旅遊 passport 的，還有讀書、簽證和一些移民等等的法案，這些都是會影響到香港市民息息相關。去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過去這個禮拜，可以說甚至乎在這個的只是這個星期五六日底下，英國和美國就相繼出招，是針對著香港的這個一國兩制地位，由原本的口頭警告已經正式成為了一些法案和一些政策的措施。究竟對香港有些什麼影響呢？不如我哋廣告翻嚟，聽一聽艾倫莫經理提供一啲咩產品服務。翻到嚟，我哋繼續同大家睇一睇，究竟真正嘅影響喺邊度。
香港孩愿归来仍是少年，三十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历险记，是2019移民潮后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Kenny 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300,000订阅了，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集中了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历人士。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回到来继续坚尼地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告之前，哇，我们真的一轮嘴讲了在这个的英国和美国底下不同的政策措施究竟对香港有些什么打击，甚至乎如果你用另一个政治立场讲，什么叫打压添。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的这两个英美之间的法案呢并不是完全无关的。其实那时候我在香港的研究所底下翻工，去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其中一个已经就是见到由美国那边亲口跟大家讲的了，就是其实香港和美国之间有一个叫做港美的政策法，这个叫做美国香港政策法。那这个这样的法例呢其实就是定义了香港同埋美国之间究竟佢系处于一个乜嘢嘅，唔系叫外交，不过乜嘢嘅涉外关系。咁呢一个政策法咧，其实个实施咧当中有一个好大好大嘅被动性喺度噶。个被动性系啲乜嘢咧？就系呢个系香港同美国之间关于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前提呢就是当香港是有一个一国两制 是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底下，因為香港擁有高度自治，美國呢就授權香港提供一些什麼的優惠待遇等等。從這個這樣的思路去看呢，它最大的被動的關係呢就在於中英聯合聲明。所以呢，當其實我們去到美國的時候呢，當個國會議員和外交部的一些即議員或者曾經的一些智庫 同仁呢，都講過一個很重要的 issue 的，就是美國是中英聯合聲明以外的第三方，而英國和北京政府才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一方，對於美國來說，英國的意見更加之 matters。所以呢，其實如果一旦英國政府依然承認中英聯合聲明，一旦依然是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是實施得非常之即暢順的話，美國在美國與香港的政策法底下是沒有任何的立場去作出修改和作出任何的批評。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見到今次為什麼我們講話美國的一些政策底下不能夠不提先由英國的講起，就是當英國的外交部對於八位港人被通緝和懸紅作出了外交召會，加上在這個外交召會底下呢，重新多一次在美國英國政府眼中呢，去立這個的國安法呢，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正正憑著這一句呢，美國政府和美國外交部和國會議員呢，才可能夠有後面那些立場的轉述，包括對於 ETO Office 的針對，包括在國防部底下將香港納入了同伊朗同埋北韓睇齊的地方，包括我哋見到喺呢一個嘅所謂美國政策法，我哋正式將佢唔可以話結束，但係喺呢一個特殊地位作出修改嘅時候咧，就有個叫做香港正常嘅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出現咗。呢三個大招咧，係必須建基於英國政府佢自己嘅立場。但是不要緊啦，英國政府的立場今時今日就很清晰了，對於這個國安法呢，英國政府呢是表示反對，而且違反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那麼講到這裡呢，其實我們不能不說呢，其實在2023年的1月，即大概半年之前呢，在美國是發生了一場非常之有趣的所謂智庫論壇，實際上呢其實 YouTube 公開的，這個並不是任何國家 的機密來的。咁就係 CSIS 咧，喺呢一個今年2023年1月嘅時候咧，就進行咗一個多國啦，即係個國係個碌頭個國，即係無論官員啦、智庫啦，同埋其他記者朋友咧，就進行咗一個幾國嘅會談。咁其中一個咧係好有趣，咁啊當中嗰個 keynote speaker 嗰個所謂嘅主題演講嘉賓咧，就係梅宜瑞，咁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嘅總領事啊，即係呢個美國在香港總領事。咁但係梅宜瑞咧，佢係訪問佢或者同佢對談嗰一個嘅主持係邊個咧？那個主持呢就是史密克。史密克又是什麼人呢？正正就是梅宇瑞的上手，亦都是香港的即美國駐港的總使的總領事。但是呢，他就是19年去至到2022年當中經歷過香港最即係打得風風火火的19年的示威事件啦，甚至乎係經歷埋其他嘅一啲美國對於香港態度嘅轉變，咁亦都係喺史密克年代嗰度發生嘅。咁但係史密克咧喺2022年離開咗美國嘅國務院之後咧，就去咗耶魯大學，就作為一個訪問學人，咁啊做呢一個 senior fellows。咁啊，咁所以今次喺 CSIS 嘅會議底下咧，史密克戴咗一頂帽子，佢係一個學者，然之後同梅宇瑞一齊作出一個對談。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呢個唔單止係學者同埋一個外交官嘅對談。這個根本上就是兩代外交官的一個互相的，即是大家可以對話，看一下見不見到個政策是否 follow through。 剛才講到史密克呢，他最大的特徵是什麼呢？他不單止是在香港做過總領事，他也是在香港一個非常之敏感的時間做總領事。當其時發生了的，就是除了19年的示威事件之外，亦都經歷過20年的國安法的實施。當國安法實施了沒多久之後， Pompeo 咧就收到呢一個嘅香港嘅總領事嘅報告，就認為香港咧再冇呢一個嘅自主嘅地位，亦都冇咗呢個高度自治嘅地位，因此咧先至會進行咗第三步，就係所謂嘅香港正常化嘅議案啦。嗱，咁你因為點解我哋可以咁講咧？就要睇翻呢一個嘅港美，即係美國及香港嘅政策法底下。美國及香港政策法底下第一步就是我們見到我們要去就是因為香港進行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所以因此呢美國政府會給香港這些這樣的優惠，但是這些優惠和特殊待遇呢下面呢都要再一次呢由美國政府確認回呢香港在進行這些這樣的政策啊，還有它有足夠的高度自治，因此香港的美國和香港的關係呢是應該差別待遇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中間前面那句香港是有足夠的高度自治，那哪一個去發號施令說沒有呢？做 decision 那個當然是當時的時任國務卿，那就是現在看到就是蓬佩奧啦。但是蓬佩奧不會拍拍腦袋之後跟大家說香港已經失去了一國兩制的嘛，那哪一個寫報告出來說他確認香港是失去了這個高度自治呢？咁咧，嗰個人咧就係香港嘅駐港總領事，咁即係亦都即係史密克啦。咁所以史密克同埋 Pompeo 咧，可以話係2020年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去令到香港同美國關係底下咧作出一個重大嘅轉變。啊，當其時呢個轉變發生咗之後咧，史密克對於外邊嘅一啲訪問咧，佢就講咗個好簡單嘅結論出嚟。他說美國政府呢其實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非常之簡單清晰的訊息，就是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 讓香港繼續做回香港。那麼這個呢都可以說是史密克對於他香港和美國之間這個香港角色一個重大的總結。咁但係咧，當其時啊，另一個對談嘉賓梅如瑞咧，其實佢嚟咗香港咧，只不過大概係四個月左右，當中咧可能仲有一兩個月，因為 Covid 嘅原因咧係病埋咗咧，喺呢一個嘅 quarantine， 喺呢一個嘅即係匿埋咗，唔俾出街咁樣添。咁所以咧，當其時梅如瑞咧，其實佢可以話咧係好新嚟到香港嘅。對於香港的問題，他只是關注於兩個很大的重點，作為了他接任新一屆總領事底下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第一個呢就是這個防疫政策，亦都是令到美國有很多的公司和員工離開了香港，但是隨著開了關之後，這個目標已經達成了。但你發覺呢，他第二個關注點，即是他來到香港assume duty， 他收出來的功課，其中一個很大的功課是什麼呢？就是關於國安法的實施。那當其時呢，在他上任這三個，只不過是剛剛這三個月的時候呢，就講到明了，他認為呢國安法呢是會削弱了香港的獨立性，尤其是呢對於司法制度的獨立性，讓呢這個香港的行政單位呢去作出這個的政策的時候呢是沒有這個司法的監管。因為有這些種種情況加上其他的發生呢，令到在啲公司喺美國嘅，在香港嘅公司咧，面對住一啲嘅風險，如同佢哋面對住咧喺中國內地嘅風險一樣。咁所以因此喺呢一個嘅國安法嘅實施咧，佢認為咧對於公司啦、員工啦、財政啦一啲所謂嘅 legal compliance， 即係啲合法合規啦，同埋一啲嘅reputation， 即係一啲商譽上面啦，其實同埋一啲行政上面咧係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因此咧美國政府咧係會同美國嘅私人嘅商界咧一齊去去提醒大家，而家佢哋呢一個做生意嘅風險咧就會大大提高咗。嗱，呢一段嘅對話咧並唔係發生喺今時今日，即係國安法拉人兼咗 即係可能會有通緝等等 bounties 嘅情況底下，呢一段嘅對話咧係講緊2023年嘅一月，即係半年之前，亦都即係梅如瑞啱啱上任嘅其中一個任務。佢就已經睇到咧喺國安法嘅實施底下咧，其實第一個影響嘅嗱，其實美國都好清晰嘅。佢唔係同你講民主自由啊，香港應該要搞普選啊等等嘅問題，佢只係問緊好清晰嘅意思嘅啫，就係商界嘅利益。咁你發覺佢收到出嚟第二個 order 就係點樣可以保障緊商界嘅利益，佢未必保障到，都要提醒佢哋有相關嘅風險。咁呢一個咁樣嘅提醒咧，你並唔可以話咧係冇任何嘅作用，甚至乎咧商界亦都唔係聞到味嘅。咁你可以見到啦，喺美國嘅 BEA 咁啊，就係美國嘅經濟部門咧，喺佢嘅數據情況底下咧，都可以見到嘅。喺呢一個嘅出入口嘅即係數據情況咧，你會見到隨住喺中美關係最高峰嘅2018年。然後發覺去到今時今日，去到2022年都未去到2023年啦，那個出口量咧就已經跌到得翻係即係39,000到，咁啊，然後個入口量咧就去到即係得翻17,000，你就會發覺咧，其實嗰個差距咧係越嚟越窄。呢個咧係講緊美國同埋香港之間嗰個貿易數字，咁你就會知道咧，其實香港已經唔再係美國一個好重要啊，都應該咁講，佢繼續係美國一個好重要嘅貿易伙伴，但係呢個重要性咧就開始減低緊啦。咁當然，即係美國出口去香港嘅產品咧，有部分咧都係轉口翻內地嘅。咁但係隨住美中關係嘅即係轉變咧，呢個出口數字咧都係減少咗嘅。咁除咗咧呢一個美中關係嘅轉變之外咧，你可以見到咧，其實投資關係咧都係有一個大大嘅轉變。喺2018年，即係香港即係非常之任何事情都冇發生嘅時候咧，咁你會見到咧有兩條線嘅，一條咧就係黑色嘅線，一條咧就係藍色嘅線。藍色嘅線係代表住呢兩條線代表住啲咩咧？就係一啲所謂喺海外在或者叫做海外機構在香港註冊一個叫做區域總部嘅數字啦。由頭到尾過往一直以嚟咧，美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呢一個嘅區域總部咧，係遠超於中國嘅。當其時喺2018年咧，香港大概有300間嘅 headquarter 係美國嘅 headquarter 咧喺香港，而中國嘅 headquarter 咧係大概200多少少到嘅啫。咁但係隨住2022年啊，慢慢開始去到今時今日咧，美國在香港嘅 regional headquarter 咧係減少緊，中國內地在香港嘅 regional headquarter 咧係進一步提升緊。咁你可以見到咧，嗰個交叉點咧就發生咗喺2021年，美國喺香港嘅 headquarter 咧係少過中國。今時今日咧，當然即係美國嘅 headquarter 已經得翻大概230多間，咁啊少過過往300間咧，大概10%到。啊，聽起上嚟啊 ，headquarter 減少咗唔係好多啫。咁但係咧，你都可以知道咧，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登記嗰啲公司問題嘅，即係亦都唔單止係 headquarter 嘅，有陣時一啲所謂嘅海外註冊公司又情況點樣咧？你都可以見到嘅喺政府嘅公司註冊處嘅數據底下啦，其實香港咧一直咧係 keep track 緊一啲非香港公司在香港註冊，即係一啲海外公司，如果喺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咧，公司註冊處一直都係有嚴啊睇住嗰啲個統計數據。有冇作出改變嘅？2017、2018年嘅時候咧，佢會發覺咧，大概咧係每年新增嘅公司咧，就大概有1,100多間。呢啲係新增嘅海外公司在香港 operate。咁但係去到202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跌到不翻800多間，即係又係差唔多咧少咗20%多。咁啊，少咗呢20%多度咧，呢個都係2022年嘅數據。去到2023年嘅按月數據去睇咧，直至到8月咧，香港現時新增登記嘅海外公司咧，都只係得個300多間。你如果長此落去，大家睇個 projection 嘅話咧，去到12月大概咧都係得個600-700間度，比起2022年咧還要少。 2019年那年打到风风火火都好，其实香港新增的海外公司都有2000间，2022年都有1700多间，现在你会发觉慢慢跌到800间，跌到6700间的话，你会知道我们对于海外公司地方吸引力是越来越小。咁但係呢個講法呢亦都唔能夠怪罪於話係咪香港經濟環境等等嘅問題。美國嘅 FedEx 呢喺香港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近排我哋知道啦，喺五月嘅時候或者大概兩個月之前到啦， FedEx 就將香港嘅 headquarter 呢就搬咗去新加坡。其實早前已經將咗佢哋嘅機師呢就返咗去三藩市啦。但係 FedEx 呢佢離開呢並唔係冇原因嘅。在2019年的時候，其實 FedEx 有幾個文件本身要交給華為，但 是基於種種原因就去了美國，亦都因為這樣得到或者 keep 住就被這個中國政府施展很大的壓力，認為 FedEx 是配合這個美國政府去檢查華為的信件，華為亦都作出了很嚴正的投訴。咁啊，你除咗呢件事件喺呢個2019年發生之外咧，跟住去到2020年嘅時候，國安法成立啊發生之前少少，因為咧喺FedEx 其中一個機師啊，亦都係以前嘅空軍咧，咁佢去到中國嘅時候，因為帶咗一啲即唔可以話係橡膠子彈，應該某程度上似咧就似啲 BB 彈嘅嘢喺佢 luggage 入邊，即係喺佢嗰個行李箱入邊咧，就俾中國政府咧 hold 咗9个月，直至到去到呢個國安法實施之前嗰幾日咧，呢一位機師咧先至被釋放。咁啊，所以你都可以見到啦，就係即係 FedEx 咧，雖然佢就口講話同國安無關。但是經歷了這麼多2019、2020年這麼多這個員工等等的問題又或者政治事件底下，23年他也將自己的、這個 regional headquarter 亞太區的 headquarter 就由香港搬到去英國、搬到去新加坡。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其實 FedEx 它都是其中一間很重要的公司，美國的公司離開了香港。但是話到呢一度，我哋都見到呢個只不過係我哋經貿問題底下喺呢個新嘅形勢底下咧，面對住好嚴峻嘅挑戰。對於個人層面，暫時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因為讀書嘅朋友仔都未做生意，或者退休嘅朋友仔都基本上唔使再做生意，咁應該對於我哋個人影響咧就並唔係好大。真正最大嘅影響咧，就是剛才說由 Joe Biden 延續了在 Donald Trump 的行政指令13900個36號的行政指令，就是香港的正常化行政指令。香港正常化這個行政指令呢，其實是他講了出來，因為即他只是說總統希望你這樣做，或者總統指令你這樣做，但是指令完你這樣做之後，是不是明天立刻叮一聲就可以發生呢？未必的，可能都要花少少時間。如果是 Fulbright Program 呢啲就最簡單啦。佢一講 Fulbright 唔俾錢，又或者唔去進行香港嘅工作，咁咪香港嗰個 Centre 或者香港嘅 Fulbright Program 咪可以結束咯。咁但係一啲比較長遠嘅措施嘅政策咧，係需要醖釀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哪怕呢一個正常化行政命令咧，去出台咗之後，差唔多三年，佢入邊有咁多項嘅措施咧，有部分咧都係未完全做到。咁但係拜登總統咧就決定將佢吞多一年，續約多一年，會唔會會有啲嘢做咗出嚟咧？其中一個我哋最擔心嗰樣嘢咧，就係、是、關於香港嘅特區護照持有人。對於這個比較起中國內地的 PRC 護照持有人是不是有一個特權。舉個例，我們現在去美國的簽證呢成功率是高過中國很多的。我們現在去美國讀書的人數呢其實是跟中國申請去美國讀書呢是排緊第二條隊的。又或者呢在中國的留學生即使他讀 STEM 讀得很好，對科學有一定的熱誠，在美國的一些高端的研究所，又或者一些比較敏感的研究項目，都不能夠收中國的報讀的留學生，又或者中國的學生、畢業生，去到美國這些這麼先進的地方，進行這個升學或者學習知識。 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喎，香港咧其實當其時我哋只要持有特區護照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報讀到咧一啲譬如話航天啊等等一啲所謂前沿科目嘅班嘅。咁但係如果呢個正常化法案一旦會繼續實行，會唔會嚇令到我哋特區護照嘅 privilege？特區護照的優勢都取消呢，那這個呢就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了。所以今天呢我們講到這裡呢，你會發覺在香港打風呢真是很小事來的。因為過去這個 weekend， 英國、美國打這一場關於涉外關係的風暴呢，的確是醞釀了香港很多一些對外關係的問題。那當然不是說我們國安法做得不好，又或者通緝它這件事情做得不對，不過個問題就是當你通緝和你有這個這樣的國安法實施的話，不代表英國和美國它沒有其他的反應，而這個反應出到來的效果呢，又或者具體的措施呢，就開始慢慢浮現，已經不再是屬於這個打取炮的外交時代。今集时间差不多了，听日呢，回到来坚尼地正经继续。